番薯剥壳工作室。
东亚西亚观察局。
东亚西亚观察局。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安青。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因为我们那个广涛老师，王广涛老师上一期说了自己的书啊，
对，
就是给他打过书了之后呢，也要再给我们做多做一期贡献的，就不能放过他。然后他又是他的研究领域啊，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很有相关性的啊，是一个聊个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在
之前聊过吧，
几个月前啊，
就两个月前，
春节之前吧，
春节前后，
春节前后嘛，我们聊过一次，就是当时因为日本那个政坛爆发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所谓的自民党安倍派，
对，
然后什么爱阶派，然后什么这些就是说派系吧，
对，
就是党内派系爆出了所谓的叫 party can， 就是那个什么
派对券，
派对券的回扣门事件，
对
吧？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花了一整期时间跟大家捋一下，因为那个事情，你如果真的不太关心日本政治的话，要盘清楚，跟他讲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事儿，也还会花点时间的啊。
是。
然后我们当时聊了一下，然后我们当时有个说法，就是说，首先对于检查日本那个特搜部来说，这个东西难度蛮高的，因为我们传统对日本的政客的理解就是到时候推给什么秘书啊，推给什么会计人员啊，这事情他就躲过去了嘛。
这一次也是
果然是这样，对吧？果然是这样，基本上就是一些小猫小狗的议员好像被起诉了，
是
被逮捕被起诉一样。其实基本上那大佬是完全无伤，对吧？但是这两天有点变化啊，这两天有点变化。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派系主动宣布解散。
对。
然后最近又有一个什么新的变化呢？不光主动宣布解散，有一些大佬甚至趁这个机会可能也就隐退了，
隐退了，
对吧？你比如说像二阶俊博，对吧？二阶俊博，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然后在隐退的那个发布会上面还大骂记者，就是日本很多老牌政治家最后一场发布会就是会发飙的，待会儿我们可以聊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平时忍你们很长时间，今天我好好要骂你们一下，直接喊出了“把嘎呀漏”的那个说法，我那天真惊呆了。好，那个因为这些发展呢，其实本身呢没有什么太惊艳的一些事情，但因为今天正好广涛老师在，他是。就是研究领域里边有日本政党政治啊，也好，刚才其实在上一期我们的节目里边，大家如果听的话就听到，比如说从2007年安倍第一次政权，然后到2009年民主党上台，到民主党下台，到安倍长期政权啊什么的，这十几年的这个历程中，日本政党政治的一些变化其实也可以在我们这期节目里边有所体现嘛。
是，
就比如说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嘛，为什么安倍人都死了，为什么还有安倍派这个说法？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来今天来谈一谈嘛，对吧？所以说今天就是我们扣住王广涛老师，还是多给我们聊一期啊。就是我们先，要么先问广涛老师啊，就是关于那个回扣券那个事儿，你有关注吧？
这个不关注也得关注啊。
对对对，
你在复旦日本研究中心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你。甭管自己关注不关注，别人也都认为你得关注。如果你不关注的话，那就是你的失职。
对，
我好奇问个小问题啊，你平时比如说每天的那种工作的那种节奏 routine 啊，就是每天比如说几点到几点有那种，比如说像那种很自律的那种情况，或者说几点到几点我一定要从就是说网上也好，哪里也好，各种渠道先把今天日本的所有的资讯先过一遍，然后几点到几点，比如说是在上课带学生，或者几点到几点自己写书啊什么的，会是这种风格的吗？还是说会更 freestyle 一点？
我可能是比较规律性的，
对，
就是怎么说呢？像我们去了解一些信息啊，了解一些情报啊，那大概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每天其实打开电脑的时候会刷一下，
对。
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啊，会更新一下啊，看看日本。
哎，我很好奇，你平时刷一下，你有几个你是肯定是重点会看的？
信息源、
信息源、信源会肯定重点看的。Yahoo Japan，
Yahoo Japan 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然后我个人，这里还是吐槽一下我们学校啊。您是这个沙老师是上海图书馆，那个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其实对日本的这个文献呀、资源的这个
数据库
摄取、数据库建设非常的不完善。包括以前我们还中心还有朝日新闻的纸板，现在也没有，整个复旦学校都没有图书馆。所以呢，我呢是自己自费。 订阅了
电子版
《中国新闻》，那
我们
跟我们一样的。
我前一阵才刚刚知道这个好像也可以报销，以前真的是我们叫几巴拉，
对，
几巴拉
花钱，
自己花钱，
然后会通过你好不容易花钱订的，我不得用嘛，
是，
要不然的话这不亏了嘛，
是，
然后就会通过别人能够看到的朝日新闻，可能只剩下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对，
然后我可以把它给看完，然后会浏览一下，然后就是朝日新闻，我还是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信息源，它第一它主要是快速，
是，
客观不客观这个由读者来评论，
对，
然后雅虎 Japan 呢是比较好的一个渠道，
是，
还有呢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比如说一些比较官方的网页，
对，
比较官方的网页，然后这个官方的网页呢未必真实但很权威，就是这个真实和权威是不一样的，
是，
这个权威是什么意思，权威是可以把不真实的东西变成
真实
真实的东西，
对对对对，
哎，这个我也是比较倾向于用的啊，我什么外务省啊，
对，
那个
内阁府
啊，
对，
内阁
府
啊，
发表，
对，
发表，
对，这些
就官方网站，
哎，对对对，
而且它有很多一种政策文件啊也是放在上面，你可以 download 看的，对
对对，还有呢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使用微信啊这种历史小的一些小程序啊，或者说一些，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当然微信微微相信就好了，但是有些东西他会给你提供很多信息源，
是，
你可以通过，哎，微信上，哎，有人发了之后你可以去到日本的一些比较有权威性的网站上去核实
求证一下，对，
虽然说求证完了之后好像很多也未必真实，但是他让我有一个比较能够
线索
很快速的接近一些事情的一个线索，
哎，王老师你自己有自己的公众号之类的吗？
不好意思，僵尸号已经了，
啊，已经不太更新了，
但是每年更新个一两次，新年写新年抱负，没有没有，自己没有。
Okay.
我们日本研究中心，复旦日本研究中心是有的，
是就
是,
是叫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它是有公众号的，
它是有公众号的。
而且我记得日研中心是有一个网上的一个刊物的，定你们季刊是吧？
半年刊，
半年刊的话，
我们也有的。
而且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去他们日研的网站上直接可以下载的。
对对对，那个
是
有一些学术论文啊，包括我们中心的一些这个中日关系报告啊，类似的都会在上面
公布的。
那里可能也有大家对日本政治外交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是是是，
那讲回来就是说是您当时关注这个新闻的话，我就非常好奇，就是您当时看这个新闻的话，一个研判或者是一个认知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其实我在当初是也是属于被动的啊，被动的去观察。观察了之后，其实后面也陆续也有一些媒体
是
啊，包括
的采访
啊，东方卫视啊，也去做节目。这个第一次非常不严肃的在这里做节目，而且还做这个相关的节目，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切入。整体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把日本的这种政治现金的这个所谓的丑闻，跟接下来的日本的政治议程
对。
给他对上，
是，
比如说三月份刚刚过去的参议院、众议院的这个预算，
这就是审议、
预决算审议，
对，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像岸田，早先就已经定好了要去访美，
访美的，对。
所以在这个丑闻发生包括发酵的最高峰的时候，去年的十二月份、十一月份，我当时的一个判断，可能现在已经应验了，就是岸田肯定不会辞职，
是，
至少在五月之前都不会辞职。
对，
因为一个首相早先都已经接受要去
访
美
了，对，总要
去，而且这个待遇啊，十几年前也就一两个人有这个待遇，安倍一辈子就只有一次，
是，
这个作为
国宾
去访美的这个待遇，
国事访问，
对，
岸田肯定会
享受一下，
就是花道嘛，
对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综合很多东西去接下来的一些政治节点去判断这个。就是我们不一定去就事论事，而是把很多有相关性的东西连在一起去判断，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去认识这个事件，比如说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对，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出人意料之外的，但是你像二阶这种，对吧，退出政坛，这个其实已经在
对
这个我们那个
意料之中
了，
就实在是年纪太大了，
对，
而且还有一点，你觉得他这一两年好像老得特别快，
没有，对，因为人失去了权力了，
哦，权力是最好的
春药，
对，所以就显得
老了
特别快，
对对对，
很多其实 我觉得跟刚刚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是，
但是本质的内容没有变化啊，就是处理方式啊、走向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而且我觉得话题性其实也特别的强，
是，
我也很乐意
是，
哎，交流。
你怎么看那个回扣这个事儿？你觉得严重不严重啊？
可严重也可不严重啊，因为回扣这个事情呢，在日本，特别是包括自民党成立的时候，有派阀他就。有派阀，他有了 party， 他就有 fiction， 对吧？
对，
有派阀，你有了派阀，就要考虑我怎么去在选举中，我怎么去包括党内的竞争，包括跟外面的竞争。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说这个利益集团啊，它有一个所谓的政官财的铁三角也好，它要有一个来源，就是说政治家去竞选要花钱的，这个钱的来源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大家都在正当的渠道竞争的话呢，那我好像我如果说我能力不及你，或者说我其他方面不及你的话，就未必能够竞争过你。那可能就通过一些不一定是非法的，但是是灰色地带的一个渠道。这次其实这个政治现金的丑闻，就是所谓的这个 party can 啊，就是这个宴会券的问题，其实有一部分是灰色地带的啊，就是可严重也可不严重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属于所谓的违法的，
违法的
啊，就是如果我们从公民的角度来说，你不纳税，这就是属于违法的这个
是
这个领域了。
嗯，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先把性质做一个分类，或者说做一个研判。当然，当事人也不一样。
嗯，
就是我们说政治家喜欢归罪于秘书。那你这个秘书的任命责任在哪里呢？
对，
现在可能接下来日本要改这个选举这个政治资金规制法。
规制法，对，
可能这方面会有一个
责任要上诉一下，
对
吧？
包括这个那、这个政治现金的门槛，
对
啊，还有这个 party 一年举办几次？但现在来看，就是你举办不举办，好像这个民众的观感已经非常的
糟糕了
、就是短期内好像这个我们雄起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是
啊，现在是我们叫什么丢竹保车还是什么？
对，丢竹保车。
就是、现在正在可能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要把谁给他
切割，对
啊，保留谁，然后接下来他这个政权运营，是让自民党的执政基础最大化，
对，
还是某一部分？
某个派系，
派系利益的最大化，
是，
或者是某个个人的利益的最大化，
嗯，
这个可能接下来是比较有意思的。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到了自民党的派系政治的一个那个 turning point，
生死存亡之秋，
这个？对，
是不是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
对啊，因为很多派阀已经亡了，
对，
名义上已经没有
了。
那你觉得日本政治会往什么方向走？因为我有个基本判断啊，就是自民党再怎么烂，现在因为在野党太他妈弱了，
对，
就是日本人再选也就选自民党了。但问题就是说，你自民党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很有可能，比如说自民党以后派系更弱化了之后，更强调比如说总裁或者说党三亿的那些核心的那些人。但现在有问题就是说，日本自民党给人感觉好像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安倍之后好像没有一个强权的一个人物说能够把整个党给大家搞得就是完全没有异心，就是就团结或者怎么样这种感觉。那就我就觉得说，那就会到一个漂流时代了，就是说自民党自己内部传过来传过去，乱得一塌糊涂啊，那种感觉是不是会到那种程度？
我觉得恐怕也未必。因为作为比较有历史和这个传统的一个政党，其实自民党也经历过非常低迷的，甚至失去政权的时候，
93年和09年嘛，
09年，然后也经历过这个所谓跟其他的一些党派联合执政，现在他也跟公民党
联
合
执政，
他也有一系列的应对的策略，但是从目前来说，自民党是属于这个无强人型的自民党，
尤其安倍之后，对，
对。他进入到这个时代呢，其实也有很多，包括日本国内一些分析家也有一些愿景啊，或者说一些主张啊，比如说这个咱们使用比较多集体领导，
对
啊，这个呢其实目前越来越明显了啊，但是呢他会有一些偏向啊，比如说在党内部是谁比较管用，涉及到这个经济财政的，对吧，像麻生啊，
谁的话事权比较大，
他这个发言权比较大，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平衡。那么 派阀就是从形象上来说啊，形式上来说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我们叫 group 的东西，
或者政策团体，
哎，政策团体，或者说我们以政策为中心，
是
不以这个人为中心的一些研究会，你可以进来也可以出去，就是变得比较宽
松
的一种组织形式，可能也会继续在日本接下来的这个特别是自民党政治的运营过程中会发挥比较关键的作用。
嗯，
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稍微就是回顾一下最近的一个动态吧。因为这四月初的时候，当时等于是自民党是公布了对那个涉嫌就牵扯到那个派对盟的回扣门的一些相关的议员的一些处置。
对，39个人，
现在是给39个人以
劝党。
党纪处分，
党
纪
处
分，然后其中的话就是说是比较重磅的，就是一些比较重量级的一些安倍派的一些议员，就比如说像
世根
弘成、岩谷绿，他是众院和参院的等于是头把嘛，对对，
党鞭，
然后是劝退，就是劝你们退出那个自民，
退出自民党，
退出自民党，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他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下村博文啊，后西村康年、啊、停权。
对，
等于说，然后当然二届派
留党处分，
都是
留党查看，
留党查看。就当然二届也有了，就是都是这种处分，所以基本上是39个人，39位。像我二届俊博前面也提到过了，他是主动就是宣布就下一次选举都已经不出马了，
就退隐退嘛，
隐退
江湖了，
隐退了，等于是这么一个党内的这样一个处罚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39个被处分的议员全部都是来自于安倍派和。二阶派，就对吧？岸田派原岸田派就一个没有，对吧？反正就基本上这样一个状态。
对。
然后我看了一下，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个这个处分出来之后，就是自民党内有一些议员是表示微词的
啊，
就意思就是这个处分不公平，
不公平，
不公平。为什么就是说你们岸田派一个都没有，全部
是
板子全部打在那个
安倍
派和二阶派头上面，是有公开对那个记者发表一个议论的，而且他那个逻辑也是的，他说：“那你首相要不要负领导责任？”
对，
总裁要不要负领导责任？
对，
就是公开是有这种异议和叫板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自民党内的这种啊反弹的声音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的。
对对对，
这个肯定以岸田文雄的这个风格是肯定不能公开处分岸田派的人。
是，
如果说处分岸田派的人的话呢，那他作为派阀的领袖，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但他现在是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去承担责任，而不是说以派阀领袖，虽然说也解散了，
是
不是以派阀领袖承担责任的方式，这样有利于他接下来继续在首相的位置上啊。至于能做多久我们不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从性质上来说确实是安倍派的
最严重，
最严重，
因为被特搜部查的最狠的就这两个嘛。
对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这个潘老师也提到啊，就是为什么安倍去世了，安倍派还在，就是说因为安倍去世之后呢，他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
是
这个权力真空如果没有一个人去能够掌控的话呢，那就有很多容易被攻击的地方，
是
啊，包括这次的这个政治现金、政治资金的丑闻问题，其实后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自民党内的这个人派系之间关系没有处理好，
对，
导致
是。刚才广涛老师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好奇想问下去啊，就是你提到说按照岸田文雄的风格怎么怎么样，他也当首相已经也两三年时间了吧，对吧？你对他这两三年时间的观察，你觉得他是什么风格？
我其实在岸田文雄其实刚上台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我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啊，我也表示我觉得岸田文雄大家不要去把他当做一个一年一次啊，就是说这个一年就被换一次的一个，
一年换一次首相，这个是日本的一个政坛梗嘛。
对，所以我说岸田文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手段可以施展的啊，就是关键看他身边的这个人，目前来说其实就是作为他个人首相周边的这些这个用人啊，除了他儿子
对那是
比较失败以外还可以，就是他个人包括
尤其像林方正啊什么的，对，
林方正啊，他岸田派其实培养出了一批比较精干的，包括现在的这个上川洋子啊，外向
或者被认为是比较稳重的，
对对，他是给人的一种形象，就是舆论是另外一回事，
是，
就我们看舆论，岸田的支持率很低，
很低的，
说老百姓特别的反感他，但是其实，在目前日本国内， 特别是自民党内还真的
找不出来，
比如说包括 人际关系上啊、
嗯、
在处理跟这个党内 同志之间的这种关系上、啊、其实还真的没有说比岸田文雄更好的或者说更胜任的、
嗯、
而且岸田文雄其实他也得益于很多时机，
对，
哎，比如说这个 party can 啊、
嗯、
这个问题
跟他无关，
攻击的焦点不是他的，
对、
那个时候是他执政支持率最低的，
是，
而且很多安倍派的人开始叫板他的时候，
是，
完了之后岸田就利用这个东西倒他们一耙，
对，
当然他岸田本身啊，在几个月前也没有想到这个
派对券，
派对券啊，会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这个程度。其实自民党内很多人仍然是有恃无恐的，
是
因为十二月份正好又到了。开 party
开 party 的时候了，
对，
还有很多自民党的政治家，其实，在十二月份还真的开了 party。
而且这个东西啊，就跟你长期政权就是有关的。
是
安倍派为什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安倍真的是常年的
他经营下来了一
个，
比如说东京地检、特搜部，
对，
包括就是这个我们说一个日本庞大的这个官僚体制哈，
嗯、
在安倍执政期间
被驯服了，
嗯、或者说被归训了，
就是那个内阁府人事局
对
吧？
对
啊，对啊，
内阁府人事局就是以前的人事任命权，它有规律的，
对，
而且是首相的，现在是把那个人事的任命权归到了这个
首相手里，内阁府手里，
内阁府手里
了。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但是安倍就我们叫人走茶凉，
是
人去楼空、
嗯，
完了之后他的这个影响力渐渐的弱化了，而且特别是像特搜部啊，包括这个立法机构啊，这个检察机构，其实安倍的很多任人唯亲的这个任命、啊，
上次是聊过吗？
我们之前聊过，就那黑、
啊、
那个黑川的那个提名事件嘛，
打麻将那个事情，
所以当时那个像去年我们当时聊的时候讲到那个就派对圈的事情，我当时觉得、我觉得说不定那检察系统内部也憋了一口气，当年我们就很不爽。
而且他们说朝日新闻其实也憋了口气，因为朝日新闻在安倍执政的时候不是被打压过很多次嘛，被搞了很多次嘛。
这个日语叫阿萨希塔拉
基。对
对，他非常，因为他非常不喜欢朝日嘛。然后他们的这个连接的点是什么呢？他说这一次，安倍派跟 party 券这个事情啊，把安倍派一直顶在前面放在 title 里面的就是朝日新闻。
对。
然后他一下就形成一种国民印象，就这件事情是跟安倍派是有划等号的。其实很多人说，其实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安倍派都没了，就安倍人都没了。其实安倍派这个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了。但是他们说朝日新闻不管，我一定要把这事情跟安倍搞在一起，然后就是有种 revenge 那种意思嘛，对吧？然后这个我理解。那还是回到岸田这件事情，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岸田其实首先是目前自民党内是有能力的一个人，对吧？然后他的或者说他的一些
或者说是没有更好的取代的他的人，
就是
能力不敢说，有手段，
撂话了，
有手段，
就是自民党现在撂话的
对
啊那种感觉。那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你自己观察？
没有野心也不会想着今年要以国宾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啊。
但是他
支持率这么低，还好意思过
去？但如果国宾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如果访问之后也辞了还是什么？现在他想法会有变化？
因为我可能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他对他的预期是什么？因为本来说他年底的话，秋天的话，本来就是要总裁选举了，就说是、他是会觉得说，哎，反正我已经当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就已经完成了一个超过平均数了，
对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哎，我美国也去过了，花道也有了，
对，
我是可以安心的，就是说是下台交班，
对，
就是那个整个一个自民党内的嘛，但我们说分肥政治嘛，就说那个现在可以换到另外一个人来做了，
对，
还就说不行，我要跟安倍一样做一个经营一个长期政权，就是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判断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那你觉得呢？
因为之前我们聊那个派对券的事情的时候，当时就觉得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一次岸田有一点就是说是借力使力的那种感觉，
你从
趁机把那个就是安倍派
不服应于他
啊、对，全部给搞定。
对，我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联合二阶派说我们宣布解散，
对，
那个，
所以
等于是把安倍派停在那杠头上嘛，
对
吧？然后他有一种感觉，就是趁这个机会要收拾你们一下那种感觉。就是广涛老师，你怎么看？就是你觉得啊，今年他如果一看，哇，身边那些人该退的退，该散的散，该滚的滚了，那我是不是再来个三年总裁任期？你觉得会有可能吗？
这个可能性是肯定是有的，
是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总裁选举和大选、国会选举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
总裁选举就是自民党，我可以自民党党内嘛，我们是这个 party 里面的哈， 我可以投票，我可以推选你为总裁，
对，可以定规则。
你可以定规则，但是国会啊，众议院大选不一样，
嗯，
就是接下来他肯定要找一个时机要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
对，
上一次好像是憋到了最后，
最后
就是到期。一般的众议院大选
都是提前选，
提前选，
而且等于是超期了，就是。
对，那么这一次。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时机，而且执政支持率又特别的
低，
完了之后还要非得霸王硬上弓啊！我接着再做总裁，
对，对，
那么民众的这个对自民党的支持率，
嗯，
包括对岸田政权的支持率能不能上去？如果说对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和对政党的支持率两个加起来不超过50%的话，
对，
那么在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参议院选举当然是属于这个既定的啊，三年换一半，
对。
那么对众议院选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我的票未必就会投给自民党了。
是
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是很老牌的，很有经验的，他也经历过
对
失去了
政权，
政权就是没有达到50%。虽然说1993年的时候，这个得票数还是最多的，
是，
但是呢，被其他七个党联合给超越了，
他没有单独过半，就是
对,
对。
那么09年是真正的没有单独过半，
是。
啊，没单独过半，而且是被民主党给超过了。
民主党大胜
的，就不存在，就是说还是仍然还是存在这种自民党，
下台的变数。
下台就是说失去这个
政权的变数，
最大一席，同时不过半的这种可能性。
嗯，
第二个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岸田文雄执政这些年，其实日本国内没有太大的这个。起色，但是另一方面呢，股票又很好，
对，
然后对外关系
而且创新高了，
创新高嘛，创新高，
对外关系又
一帆风顺，
对，
哎，就是说我们评价民众是没有实际体验的，
对，
所以给他的支持率是很低的，
是，
但实际上呢，我们从经济指标，日本的企业包括就业，
嗯，
这方面的指数也很好，
是，
对外政策当然中日关系我们客观来讲确实不好，
对，
但是他对美国，
对，
啊，对周边，
对，
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啊，我们不站在这个中日关系的立场上，他是做的还是不错的，
做得很顺，
啊，一些小多边的一些机制呀，啊，连续三年被北约邀请
参加
领导人峰会，
对，对，
这些在外交上这些民众是没有实际感觉的，所以说哎，好像。舆论这个支持率一投票或者说 一做舆论调查好像对岸田的支持率不是很高，但是实际上在这种这个在云上的这种高大上的这个领域呢，
嗯，
好像岸田
还行，
我们从结果来看好像做的也
不差
不差，
对，
大概就是这样一种，
而且经济界应该还蛮支持他的吧，
那经济界是，
对吧，
对，
特别是今年
涨
工
资，
涨
工
资
嘛，
涨得那么高，
啊，
如果经济界没有实际的
支持
收入的话，就是经济界不获益的话，他不可能涨那么高的工资，
对对对，
哎，这个是一个点，
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就是说打问号的一个未知数的一个地方，因为到时候如果说竞选啊，出来竞选的时候啊，大家不是要辩论嘛 ，battle 啊，他不管跟谁，
对，
这些都是他的数字的支持嘛。你像当年安倍能做长期的时候，就天天跟你讲那个我们那个 GDP 怎么样了，
对对对，
然后有多少人那个工作找到了，然后我们失业率现在低到多少。老百姓看电视里边那种辩论节目，或者他不断的上这个节目说这件事情的话，日本老百姓很淳朴的嘛，会被说服的，
对，
会觉得，哎，也蛮好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有一点点。希望可以做到，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是对，就跟前面广涛老师讲的，就是说是对于普通日本老百姓的感受，就是因为这两年日元的贬值和
物价会高，
通货膨胀就会感觉，哦，物价飞涨，而且更何况这个心理感受，我以前也跟日本人开玩笑，我说因为你们已经将近30年
没涨过了，
没有体验过涨价的感觉了，所以说这一轮涨价你们感觉特别痛，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反应会特别大嘛。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为普通老百姓来说，至于你的大政外交对他来说是没有感受的，
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个
我能感受到涨价，
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个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
对，
其实你对于一些既得利益阶层的一些人，比如说你
涨10%都无所谓了，
对，我工资涨得更狠，
对
对，你说比如说你说你家里比如说太太虽然逛超市的时候觉得哦这个也涨那个也涨，但是老公自己在商事里面工作的什么伊藤忠啊什么的，哇，这个发 bonus 都是千万千万在这样发的，他会觉得好呀，这种感觉就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也是这十几年日共其实就是支持率在稳步上升的一个点，就是日本的那个最普通的一些人，他的那种生活的被剥夺感更强了之后， 会支持一些比如说左翼的，就是还有我们沙老师最喜欢的山本太郎对、啊、
我觉得非常好玩，我觉得
他会呈现出这种极化的那种情况吧。
对，这个说是极化也好，说是这个民粹化也好，
是
就是民众只相信他眼睛所
看
到
的
东西，看
到
的
东
西，对。
然后如果说政治家要讨民众的欢心的话呢，就会往这个方向。但是像岸田目前，特别是整个自民党目前还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是
就是说包括在一些对外政策也好，一些大政方针上来说，自民党不一定要去讨民众的欢心，
对。
但是像维新会就不一样了，
对，
维
新
会
就是喜欢
极右的，
迎合，对，他可以迎合大众的一些诉求啊，
是
包括这个，但是维新会也有失败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大阪
世博会
，
这就很尴尬。这个我们也聊过，
现在吞下去了。
现
在维新会当时
对对，
现在老百姓都不是很满意，
对，不知是什么。
那维新会就有点骑虎难下了、啊。
对，
当时是他们。
对，搞出来了，
这个也搞出来了。
你知道现在大阪世博会啊，
对、
嗯，不人气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前两天不是那个建筑界的一个普利策、嗯、那个普利策奖颁发嘛、嗯？然后这次又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师拿到了嘛、嗯？然后马上很多人就去搜以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说最终言行啊什么的，然后去问他天字第一句话，他说我做建筑其实就是要向大家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不要去搞那种大阪。那个世博会那样的那种东西，然后我看到 YouTube 上面那个评论，他说大阪世博会真的完了的，这样的人出来第一句话就说批判大阪世博会，说明不人气的那种程度在知识分子阶层啊，甚至做普通老百姓非常之高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提大阪世博会，但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
对，
就是大阪要办世博会这件事情。
对，
就因为这一个嘛，就也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节目也聊这个事情，当时也讲到说维新会就非常尴尬嘛、
嗯、
尤其是那个能登半岛那个地震之后，更加是这样的。大家觉得啊，就在复兴重建还不行，你还花这么多钱去
基础设施要用到这个，
你还办世博会的、
啊？哎，这个是
类似的，其实都有。就是说，日本像岸田文雄本人也好，包括自民党也好，他感觉还是属于代表一些精英利益集团啊，
是
类似的一个立场。那么，如果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把握好这个。就是以前的时候，安倍晋三在夸自己，说我三支箭，
对，
我经济怎么样，我股价也上了，
是，
然后这个企业的营收怎么样，然后企业就是涨工资也涨了，类似的这种表述。那么岸田文雄其实他是，我觉得从表达能力上来说，他的话语修辞手段不及安倍，
对，
这方面是他比较弱的，
口才差一点，
口才
差了一点。然后在辩论的时候，可能就这个会成为一个。
弱项对、
啊、
而且他不是经常被一些自己的政敌指摘说讲话就车轱辘话乱说嘛，
对，
就是就喜欢用萨玛萨玛的，就是
啊，对，
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体会各种各样的那，就是
倾听，
对，然后就是车轱辘话嘛，
对，
很多人现在对他的反感是这个，但的确就真的如果到投票的阶段啊，就是说大家冷静下来想的话，就是好像从他身上也摘不出。特别好的那种就是攻击的一些点、嗯、然后关键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广道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我前两天还在看一个日本的一个政论的一个节目，他们就在反省说，就日本那个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形成稳定的那个 second Kodai、
嗯、
就是政权轮替的那种，
没有一个所谓比较形象的或者说比较直观的两大政党。
对，我记得那个是一个 TBS 的一个资深的一个政治记者讲的那个话，他很痛心的一个点，他就觉得说09年民主党那一波、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要形成一个政党轮替的一个契机、
嗯、
但是就是因为就是鸠山由纪夫他太怎么说愣头青也好啊，就因为普天间基地那个事情，等于是整个美国的一个反弹，然后把民主党的那个观感给拉下来之后，然后被右翼的人利用去攻击他，然后他说，然后那个 TBS 那个记者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他说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让很多日本老百姓不是对于民主党失望，而是对于政权交替这件事情感到了不安
恐惧，
就是政权交替这件事情在他们心目中的选项以后就被去除了。
嗯，
哎，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 TBS 的星号啊？
不是不是信号，不是信号，是那个另外一位，他可能刚刚从 TBS 辞职出来，然后他上了一个油管的一个节目，在说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还蛮敢说的，就是他觉得说，就政权轮替，我们这个说法，他说在日本的老百姓普通选民心目中，成为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东西，
对，
导致你说那么多年，其实也不是说左翼或者说那个反对党里边没有好的人才，或者说没有好的机会，就是老百姓不敢投你在野党了。吓死，怕了，
嗯，
怕死了，就是说你不要跟我来这套，就是自民党再烂，我就这维持现状也就可以，是不是有这种让非常的那种可惜的一些点？
日本民众其实不太容忍试错机制，
对
对，
他是不太容忍，就是我们说日本的社会啊比较保守的一点，他就不太愿意去试错，
对，
因为已经试错过一次了，这是一点，这个。这一点是比我个人觉得是能够充分反映当代日本政治社会特质的一点。
嗯，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在我觉得自民党这个其实并不在于投票率的这个支持率的高低，而在投票率，
是
投票率，
年轻人就是不投嘛，
不投嘛。
对，年轻人不投的话，你不知道他的政治取向，
对，
是
你不知道他的政治取向，你这自民党你制定政策的时候就有点摸不着头脑，
是，
就很多人会以为说自民党不希望年轻人投票，其实不是的，
是
自民党也想与时俱进嘛，
是的，
但问题就是年轻人你就是不出来表达你的东西，
对，
他也只能受那些传统利益阶层的那种影响，比如说年纪大的或者偏农村一点的，或者说经济团体啊，你们给我一些反馈，那我只能往这个方向去偏了，
对，
年轻阶层的声音出不来，
对,
对，
所以说你说这个支持率比较低啊，或者说支持率高啊，这个东西有一些你把这个问卷发出去，别人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拒绝回答，
对，
他拒绝回答并不是说他没有政治立场，
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通过这种支持率啊或者说投票的这个出口来看出来的，
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要太拘泥于岸田文雄这个20%的
支持率
、
嗯，
不要太拘泥于。
嗯，
这个就想到那个小圈的名言嘛，就说支持率这个东西就跟股票一样，一个月看一次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不要天天看。
对，也不要去各个报社比较，有一些是比较亲自民党的，有一些是反自
民党
的。
对，
这个我觉得是不需要去
对
太过度的去纠结的。
嗯，
那么在以前的时候，自民党就是一年一项的时候。那支持率基本上10%几20%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只是因为安倍晋三在12年执政以后，执政支持率从来没有超过低于过40%左右，
对，
一直都是甚至超过50%比较多，
对，
好像给人的一种观感，好像你执政支持率30%，你不下台都不行了，这种感觉
就是变成一种新常态了，
哎，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支持率低一点反倒是。
常态
是一种常态，
一种回归，一种回归。
自民党政治来说，
对，
所以岸田文雄，我觉得他是一个把日本政治
拉到
常态的一种
传统。
对，
嗯，小泉纯一郎也好，安倍晋三也好，他不是自民党的常态。
对，
这个就是如果常听我们东观的话，其实我们也会重复过这个观点，
嗯，
就说是长期政权，安倍长期政权是个异类，
异类，对，
是个异类，
相当异类，
是个异类。
党章里面都没有定过，哎，还有谁能够执政超过6年？
是，
嗯，
就是。当年中曾跟康弘在80年代的时候，他是一个任期是2年，他只能任4年。
是。
然后后来，因为他劳苦功高，特别给他延了1年。
是。
他才做了5年多。
是。
啊，到了小泉的时候呢，是3年一届啊，他可以做6年。
对。
哎，到了安倍的时候，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对
这个包括他这个修辞也好，话术也好，能力也罢，就是他现在。名垂青史的一点就是这个历代最长执政的一个首相。
对，
那到了岸田这里呢，就是我觉得岸田的野心、能力，包括资质，
包括光环吧，光
环应该都不及
安倍。
对，
所以说，无论是有政治资金的丑闻，
对，
还是没有政治资金的丑闻，其实今年9月都是他人生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
对，
你要不要硬选，对吧？
对，你要是硬上的话，那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所聊的，你能够清除掉多少意见人士？
是，
对。
你如果拔不掉这些人的话，那么他们卷土重来。
是。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像世耕，
对，
哎，他是属于最最 最被针对的
、嗯、
他还参加了那个晋级大学的校友校那个
校友会
学校的活动，
对
啊，还做了演讲，
对，
就是前一阵子，
对，
所以说这些人啊，他现在属于被这个舆论的这个泡沫啊吐沫给淹没的这个状态下，好像自己他确实也出席了这个政论审是吧，
对，
政治伦理审查会，
对，
后来就不发声了。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实际的想法，包括这三十九个人的实际想法，
说不定在浅阶段的
憋着一口气，
搞不好，
对，
可能以另一种形式。我们知道九十年代的时候，小泽一郎也反叛过自民党，
对，
七十年代的时候，石原慎太郎也反叛过
自民党，对，
就是说，如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那对自民党可能是伤筋动骨的，就是说你
内部分裂，
劝退一些人，
对，
或者让你退休
靠边站，
或者让你靠边站，形式上你是做出了这个处分，但是人家服不服你，他会不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是，
而且日本舆论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就是我就冲着你敢对自民党说不，也有可能会来支持你，像自民党以前公民党民主党也好也开除过，或者说建议一些人出去，
对
的，而且出去之后接盘的是维新会啊，
对啊，
维新会是个民粹主义政党，你只要是有一些这个涉及到这个排外主义啊，怎么的，你只要合我的意，可能就会把一些
说进去。
原来自民党籍的政治家，
对，
哪怕是，但他议员身份还在，
对，
就是政党身份归属已经不是自民党了，
对，
也会接盘，
接盘，
维新会就是最大的公交汽车呀，
对，是，
谁都可以坐嘛，
对，
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不确定性可能在处分之后的回应，
就广涛一老师意思就是说今年九月岸田如果要硬上的话，他面对的一些挑战啊，是党内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新世代下一个世代的人想挑战他，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政坛里边除了传统的在野势力之外，还有那个极右的维新会等着接盘你出来的那些人，对吧？反正到时候大家选了看席位数嘛，就是那种
维新会上升的势头太强
太强了。
对，我们上次就跟
横扫关系，
他现在不敢选举的点是每选一次，他就觉得自己大右的那片势力会被
小右
吃掉一块，
因为政策主张比较接近，
对，
小自民党嘛，
对，小自民党，而且比你更激进，
更疯，
更疯，
你不敢说，或者是不想说的事情，我可以做，
对，
你党章里面说的要做的事情。没做嘛，修宪
我可以
配合，
对
吧，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自民党有没有分裂的可能，
是，
对，
你要敢想啊，
对，
就这次他劝了三十九个人离党啊，这个事情啊，让我嗅到了，
不是三十九个人都离党，
处分
就里边有人离党劝告，
有的是离党劝告，有的是停权，
就是处分了三十九个人，
对，
这个东西啊，你就说发展到后面的确让人嗅到一种九三年的那种味道。
所以说是因为这三十九个人里面有人就公开跳出来说不公平吧，
对，
就说岸田不公平，是吧，总裁不公平的，
对，
这个话我就可以，就是我追问一个最后的问题啊，就是讲到今年的这个政局的话，所以说广涛老师，你觉得就是今年九月份之前岸田按照目前的情况他是没有提前解散的时机吗？还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就是那个总裁选举是在国会大选之前还是之后？
目前来看这个
没有时机，
我觉得还是先观察一下岸田访美
的那个
成果吧。
对对，
第一个是岸田访美的成果，
是，
第二个是你这个对自民党内的特别是安倍派的一些人物的处分能否在这个民众舆论这个有反馈，
是，
我说是正向的反馈，
是正向
积极的反馈，比如说支持率忽然高出来一截，
是，
然后说日本比如说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不是喜欢做调查吗，
对，
你对哪方面评价，访美
外交
取得了成果然后给加分，
对，
然后政治这个资金丑闻，
对，
处理的不错给加分，就是这个东西呢它这个曲线哈，就是执政支持率的曲线能否平滑的上升，如果有平滑的上升的趋势的话，那么岸田极有可能会真的会解散，
九月前解散，
真有可能会解散，
对，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他自己可能九月当选的再选的可能性也很
小，对对，
完了之后可能会求新，
对，
求变，
对，
然后
改组，
对，
会不会改组一下，临时改组一下，
改组可能性非常小，
是啊，
改组内阁改组的可能性非常小，
是的，
但是有可能就是说我自己刚才沙老师说这个哈纳米奇，
对
吧，
对对对，
我以访美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成果，
作为花道，
为 花道，
对，
然后
光荣退休，
马库奥希库，
对对，
也是隐退，
隐退。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啊，
嗯，
北约现在已经邀请岸田文雄七月份，
哦，他花道还有两根，
邀请岸田文雄也是
参加，
表面也有意愿要接受
北约峰会，
北约峰会，
哦，那个是七月啊，
每年都是七月，我不知道今年是，我想应该也是七月。
他如果哎，就是。这个前后访美跟北约一起来的话，其实真的很高光啊。
对，
嗯，对。那么现在其实就看这个访美，访美原来定的是五月，
对，
后来协调了之后变成了四月。
是
，OK。
当时我们也觉得，是不是岸田怕自己等不到四月就要五月就要完蛋了？完了之后，好像现在
还行，
好像现在我觉得日本呢也不太关注这个。
很太平，关键太平了。
你常年维持在20%，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呀。
对对，
企业该涨工资
还是涨
工
资。
对，
这个民众这个就业率目前也不差。
对
对，很好。
各方面呢，就是
除了物价比较贵，
除了物价比较贵，但是这个物价贵呢，
你汇率其实又在跌，
岸田也在努力。
对
啊，现在日本央行也在调整，
对，
不能说是加息吧，就是把负利率调整
过来，调整
过
来。
他也在有一系列的这个尝试。
但我再插一个小的，就是如果访美的话，今年访美又有一个 timing 的上的一个问题。
美国选举，
你去访美的话，
顺便拜访一下特朗普。
对啊，但是你如果两头下注，拜登又不开心。
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对他来说也蛮难拿捏的。但如果想好我要退休的话，那我就重注拜登就好了。反正你特朗普选上来，我已经不做首相了。但如果他想到是明年以后，我如果还想当日本首相的话，你不去拜一下特朗普码头也不对。那时候他已经那个以前也吃到过这种亏的，对吧？那种感觉。
这个日本他的传统。就是自民党的传统还是喜欢跟美国的建制派
打交道，
就谁当政我跟谁好的。
建制派应该是属于共和党，你也可以是建制派，但是像特朗普呢，是属于没有从
我懂意思了，
没有从政经历的，或者说一个
不是传统政治家那一块。
对
对。Okay、
那么建制派里面，民主党当然是这个历史还有他的这个经历经验是最充分的，包括跟克林顿啊，
对，
跟奥巴马其实关系都很好。
那我觉得
小泉就有点例外。
那我觉得从2018年的那个教训到现在，我觉得日本这次会避免太过于对外让人看出来自己重注在民主党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当年2018年太傻了，
太傻了，
就是感觉好像日本人已经帮他命算好了，肯定是那个希拉里能上了，然后导致后面有点尴尬嘛。当然是因为安倍身段够柔软了，
够柔软
啊。尴尬的不仅仅是日本的政治家呀，那些日本的学者
都很尴尬。
那安倍的智囊团
全部预测错误，
这个几乎没有人押宝在特朗普上面的。
对
啊，但是这次呢，日本国内做了非常充分的
万全的准备，
外宣和内宣工作完了之后，就是我们这日语叫托拉嘎
基
达，就是托拉，就是又是虎
又
是特朗普的简称嘛。所以呢，这方面日本民众也好，政府也好，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万全的这个准备。包括我个人觉得哈，岸田文雄其实在访美期间如果不去，因为特朗普和拜登关系特别的差，所以这个就他不是一个，对吧？不是一个，我觉得
水火不容
的一个现总统和前总统的关系。
是，
你像奥巴马和小布什那种关系，他不是那种。然后呢，就是在以往的时候，适逢这个总统大选，一般情况下要一碗水端平。
是，
就是日本会派两个两方的候选人都会拜会。
对。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下，
就
是有点，
就我跟你说的吧，就是
有点
难弄的，有点难弄。
但他可能会择期。会择期拜访。
Okay.
因为特朗普的前面的一些阁僚啊，像蓬佩奥啊，也去了日本
啊，
日本也是高规格的接待。
嗯，
就是说未必直接跟特朗普本人有接触，但是特朗普的周边
团队
包括前 对吧，前政权的这个一些人，他可能会有各种交流的这种机会。
嗯，
这个我觉得是日本真的是属于吸取经验的，
感觉今年完全觊觎我们岸田文雄一生啊，就是到底是长袖善舞还是安心退休，这个东西还要很多很关注的一些点了。他到时候出去的时候，
对，就是岸田文雄，就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想要彻底离开政坛的人，
对，
即使退休了，他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想做隐武者的，
对
对对，这个就日本政治的规律还没有 给出七零后八零后充分的空间。
对
对，
六零后都够呛。
是，
对，
岸田文雄是五九年还是57年？
差不多，差不多，
他应该也不是六零后。
不是六零后，
不是六零后。
所以现在日本的这个首相还在15年前安倍晋三的那个年龄段，五零后出生。
对，
五零后到六零后，包括我们说石破茂也好，
对，
就是如果说接下来岸田如果下去的话，岸田一旦下去，其实五零后就相当于一锅端了。
对，
嗯，
就是好挥别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麻生还要在的原因。
对，
麻生如果不在，马上五零后就要被清退了。
是，
麻生四零后还在，
对，
那至少表明我们五零后还是可以的。
是，
他也给了他一个我接下来还可以留任，我还可以干，在为国家服务，
就是一个挡箭牌嘛。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二阶现在已经下去了，
顶不住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里面还有好多四零后，
对，
还有不仅仅是，
对，
不仅仅是这个麻生，
嗯，
包括菅义伟。
菅义伟啊，对，菅义伟其实都说不定以后会回归吧。
48年还是49年？我不是，
对，
不是，
我他是四零后，菅义伟四零后，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可能跟他自身也有关系，应该也跟自民党的这个结构，看他包括他这次清退啊，
对
啊，
嗯，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你除了清退的之外，你带来一波连锁反应，
分裂
多米诺，
自民党分裂，
然后分裂，这样的话，那自民党当自民党不再是自民党了，那我们做的这些什么自民党还能否执政啊，会否
也没意义了，
就没有意义了，
对
对吧？
对，
这个也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的，但是也要把它作为
一种
接下来一种动向的可能性。
是，
嗯，的确，我觉得今年如果要照这么说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叫国家不幸施家幸。
对，
就是日本如果乱一点啊，我们这种节目听的人也比较多。你知道我们那个东亚观察局就是
历史最高
就是安倍晋三被刺那个时候，就是当天我们是
紧急加更，
紧急加更，而且直播啊，
对
对吧？然后是那个
史上最高，
对，史上最高，史上最高，到现在没有被打破，
对，
那种感觉。
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可能也在那里
对对对，
做了好多
就直播
节目啊，
对对对，
这个采访啊，
是
印象特别的清晰。其实特别是一些这个证券公司啊，这是扰乱市场的一个非常大
的
一个东西。
哦，
对，
当时证券公司都
有
啊。
是，
我自己也不懂，我说这证券公司为什么这么关心，
对啊，
这个动态，好多证券公司找我，我说这个我也不懂股票。他说你不懂股票，你只要知道安慰被刺之后这个政治影响，我们可以后续的可以那个、
就其实第一时间大家还是会觉得说日本要出什么大事了。
是，
那是，
对吧？
那不确定性，
但其实过一段时间大家看出来了，就是
一个偶发的
一个，就是被邪教受到邪教伤害的这么一个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复仇行为。
吃瓜群众不这么认
为。对，吃瓜群众一开始以为就是日本是不是要整体社会
天下大乱。
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没有出来结果之前，有很多揣测，
是
有什么日共啊、左翼啊，又是意识形态啊，
然后是美国人的阴谋啊，
谁的阴谋啊、暗杀呀、这种阴谋论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这种稍微有一点点专业的人做一个澄清，
是
就是财经界也很关心。OK。
他们比我们还要关心，因为他们这个股价波动那么一个点儿，那后面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啊，类似的。
最后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啊，就是问问我们管浩老师，你对安倍的一个观点啊，就刚才提到
总体观感的，
安倍是中国那个普通吃瓜群众很关注的一个日本那个政治家嘛，政客吧。我记得那天是中午传出来消息，他被刺嘛，就几乎就是
所有东西、
所有的报啊，或者热搜啊，都是安倍。然后我是真的是睡，我平时睡得比较晚，中午是被我的手机震
醒
的，都是所有的人都在艾特我，那个你们什么时候加更多要观察下去，什么时候加更多出大事了，然后怎么样。但一方面，你刚才在讲述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拎出来的点跟大家讲，就是安倍在他第二次安倍就是政权的时候，其实常年维持高支持率，跟传统的一些那个政客政治家相比的话，他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因为像第一次安倍晋三的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落寞嘛，就最后结束的时候非常落寞。但第二次王子复仇记啊，就是这闪亮回归那种感觉，一做七年，是七年八年，
七年零八个月
嘛，对吧？这个你是怎么来看他这个人呢？就是你怎么观察安倍晋三这么一个政界的一个 prince 的？
抛开本人的
对
立场，
立场， 国家情怀嘛。
对，
因为我觉得从政治家这个角度，他是第一是深谙这个，不仅仅是自民党，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个执政的，我们叫解锁了这个执政的密码。
是
第一次是没有解锁，这个执政的密码解锁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那个锋芒在哪里露，哪里不露。哪里软哪里硬，他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
对、
啊、我们知道这个什么空翻呀、啊，在高尔夫跟特朗普
摔一跤，
摔一跤
打高尔夫的时候
踩空了的。
哎，那个正常情况下，我觉得以一个政治家的这种胸怀的话，其实是很
丢脸的，
很丢脸的事情。
嗯、
但他可以把它
当做
喜剧化，
对，当做自嘲，
甚至还可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是，
对、
哎，这个呢，其实是日本的政治家里面比较少有的。
是
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本人其实学历不
高，
对，
城西大学嘛，
对，
小时候公子哥嘛，
对，
成绩不好、啊、
对，
但是呢又能让一帮高学历的人为他服务，
对，
就是说他对人的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的到位、
嗯、
因为、
嗯、
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看来，政治就是研究人的
人性，对，
经济就是研究物的，
是
啊，人和物构成了政治和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那么他把这个人这个因素做得非常的到位，
嗯
啊，就是说包括前任的首相，
嗯
啊，前任的几个首相怎么去平衡，包括他自身的出身，包括他自身的，他本人也是这个
派阀
世家，
嗯，
出身。那么这个呢，在日本国内这种自民党的这种什么利益诱导呀，这个政官财铁三角的这种结构里面，仍然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有解散派阀的这个说法之外，
其实还是有作用的。
对、
这个、
他上台的时候就是自民党内的第一大派阀，
对，
哎，那个从那个森西朗的时候啊，他也是第一大派阀，所以这个自民党的派阀那个执政基础就是来自于派阀的支持。虽然说九三年以后稍微有一点弱化了、
嗯、对，
因为用小选举
区了、嗯、
但是仍然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聊过，就是他的一个政策的这种制定、执行，还有他那个话术操作，是其他的政治家很难超越的。当然，小泉纯一郎、中曾跟康弘其实都是长袖善舞的，
是，
都是属于这个。小泉纯一郎长得又也还可以啊，
是，
很精神，
对，然后
跟我分间机，
他叫一匹狼的风格嘛，
对对对，
特立独行，嗯，然后安倍呢，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从日本的这个政坛的这种氛围来看，他很聪明，每次反这个大选的时候，
对，时机
他都要演，他选的时机很好，
很好，
而且都要演去自己的锋芒，什么锋芒呢？我要修宪，
是，
我要这个军事大国化。他选举的时候从来不把这些东西作为议题，
对，
他的议题都是什么？改善民生，
是
啊，增税还是减税，然后是 TPP 还是非 TPP， 他会把一些老百姓很关心的领域，把自己作为老百姓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
嗯、
那你修宪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啊，
是，
但是呢实际上呢他只要赢得选举就把重心放在了我要修宪，我要改一些法律，是吧，这个
民修正
道法，然后还有这个自民党什么这个在众议院投票，因为修宪要有三分之二这个同意啊，他想着办法就要那个，但是每次到了一个重要的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个焦点放到了
民生、嗯、
啊，甚至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导弹、
嗯、
啊，来自于某个国家的这个导弹的威胁，2017年的时候、
嗯、
安倍解散，为什么叫解散？那个被称为叫
米塞尔解散
，对。
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很善于抓住老百姓的这个关心，修宪不修宪无所谓，
嗯。
但这个导弹真的是这个
头上飞过去、
这个、国家的这个头上飞过去的导弹，日本是又担心太准，又担心它太不准
，
对吧？对吧？你太准了，
对，
对吧？精准打击，
对，
对吧？
不准的，
不准的话，你
随便掉了，
你掉下来不就完蛋了？
对。
所以日本就安倍他。很善于操作，而且这个选举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人钱，
对，
物，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只要这四个能够把握好，那他都基本上就都可以。
对，
我们现在看安倍执政，包括后来安倍派被搞 可能也是因为人权各方面没有做好的原因，
是
但是他执政的时候他是把一些东西当然是掩盖了，然后给人呈现出来的一个就是属于强人型的政治家，既有这种克里斯马的这种风格，又有这种很柔软的这个手段，所以现在包括他去世了以后，我最近也在做一项研究，
嗯
啊，带着学生，就是说看看中国国内的一些期刊杂志对日本的这个、这个风向。没想到安倍辞职了之后，那个关键词就是安倍辞职以后，就是跟日本研究相关的那个论文的关键词，安倍晋三的数量还超过岸田文雄和菅义伟，也就是说
影响还在，
安倍不在，
对，影响力
不在了，影响力还在，现在还是影响日本政局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对
啊，我觉得现在看是一个比较好的节点，因为安倍派遇到了问题，
对，
可能再过5年到10年，可能会陆陆续续的。不一定
啊，
他这种人应该不会被历史忘记。
不，我是说那个，就是安倍派时间久了之后，
哎、对
对吧？
对。
但是安倍这个人，
对这个人
可能会有一些
长久的影响力。
长久的影响力，可能10年以后、20年以后，因为日本那个档案，
对
啊，他是30年可能会有
解
密
嘛？
哦，30年现在
对档案30年，
可能又会有一波研究安倍的热潮，
对对对 对, 对、
啊，包括他最近这个回忆录啊，
回忆录对，
还是很火的，
对，
哎。
行，那个我觉得下次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在这方面啊、就是如果今年我觉得首先预定我们广涛老师哪一期呢，就是岸田文雄宣布
解散的
宣布不是继续选总裁，
对
对，
就做出了人生的抉择，
做出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看，
是
对吧，就是我们抛砖引玉啊，所有的大家一起讨论。好，那其实今天这一期我们是从那个派对券的那个回扣那个问题啊，扩展到自民党的政党政治这个话题。其实自民党就是从55年开始到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到百年，但是也是一个资深老党来的，然后它里边就像刚才广涛老师讲的，它的自我调试能力是非常强的，但今年明显就是从他开始岸田文雄开始做出对一些党员的一些处分的这个事情开始，其实有点像有可能会拉开某一种序幕的那种感觉，说不定自民党就此开始又走向一个新的分裂的过程，或者又走向一个新的什么样的时间过程，的确是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关注的一段时间啊。我也期待说后面有一些比如说动向的时候，我们广涛老师能够再来跟我们做客啊，然后同时再打一下他那本书啊，就两期节目各要打一下啊，亲美与反美啊，然后上期节目其实我们已经聊过了，亲美与反美，然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是日本东京大学吉见俊哉教授写的，然后我们王广涛老师翻译的啊，然后是我们上海译文出版社现在是火热售卖中，对吧，是刚上架没多久啊，然后是希望大家如果对于广涛老师的见解啊，或者是对于他的平时研究有关注的话，可以关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对吧，然后
广涛老师经常会在一些电视节目里出现，
哎，对，就是
没有影响力不如你们这个局，
不一样，
我们现在不是也请你吗？
谢谢。
哎，那个您平时除了那个搞研究之外，给那个本科生啊什么上课吗？
上课。
你上的是什么课？是什么课？
我上的课可能跟你们这个局特别有相关性。
哦，
日本与东亚国际关系。
哦，啊，行，也期待说那个以后如果大家对于广涛老师的研究啊、言论啊，或者说他的一些评论有关注的话，可以通过就是报章、媒体、杂志啊，或者说书籍啊什么的，可以关注他一下，好吧？
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广涛老师陪做客我们两期节目啊，
是
充分被我们薅到了羊毛。
没有，谢谢，我学习了很多。
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多元观察局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
好，再见。